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杰心向您问安，我亲爱的朋友，您好吗？愿神大大的倾倒他的能力与祝福在你身上。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从圣经看宣教课程，林老师要讲的是斯提凡的见证。你听过多少为主殉道的见证？在我们实际生活里，相信呢也有许许多多值得分享的。圣经中把人的分类分成了自然人和属灵的人，而当我们想想要住在这世界，又要从世界被分别出来，追求属灵的最高境界，这是谈何容易啊！基督徒必须完全明白，不能侍奉神又侍奉撒旦。基督徒必须完全的从世界被分别出来，并且要洁净自己，除去一切身心灵的污秽，敬畏神，这样呢才得以成圣。如何能够成为神国度的重要成员，神重用的器皿？不晓得当你想到死亡的时候有什么想法？灵性的死亡要比肉体的死亡更可怕，你同意我这样说吗？圣经也用安慰人的话语论到了信徒的死。圣明的死在主的眼中是极为宝贵的，为信仰被逼迫的这种感觉你尝过吗？接下来一起来听老师讲今天的这一课，斯提凡的见证。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继续看到从使徒行传看拆船的第13课，这一课我们的题目是斯提凡的见证。我们知道说，当初代的教会在成立了以后，使徒们他们所关注的是在布道、建立教会以及牧养的工作，但是在这中间却因为有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而他们感觉到他们并没有被照顾到，所以教会后来就选出了七位执事来管理饭食。这七位的执事当中，其中有两位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提到比较多的，就是斯提凡跟腓力。斯提凡的部分我想是更值得我们在这里花一些时间来学习来认识他，因为斯提凡可以说是第一位为主殉道的门徒。在斯提凡短短的侍奉生涯的里面，他坚持在信仰当中维持真理，要把神的道能够非常完整没有妥协的在犹太人中间来辨明。所以对斯提凡来讲，他不只是一位有见证的门徒，他更是一位为主付出代价甚至牺牲的一位同工。那么今天这堂课里面，我们特别要看到斯提凡为了他的信仰，为了他自己在神面前是领受的，以及为了要让犹太人更多人能够认识能够了解 他的信仰以及他为主所提到的一些真理。当然他所讲的很多不被这些极端的犹太人所接受，因此我们看到最后斯提凡他是被犹太人以石头把他打死，他们诬陷他的罪名是毁谤摩西和神的话。当一些极端的犹太主义者为了他们自己本身的利益，而他们不能接受神在启示当中为他们所预备的弥赛亚，而斯提凡就是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犹太人所等待的弥赛亚，以至于他被牺牲被攻击。今天在这里我们要从三点来一起来看在斯提凡的见证的里面。第一个，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十五节，第五节到第十五节，这里是提到斯提凡为信仰而被捕。第五节里面提到说，当教会拣选的斯提凡，特别的讲清楚斯提凡这个人，因为他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去了解到斯提凡在他跟随神的路上，我们看见了他虽然没有直接的跟随耶稣，可是当他信主以后，他却愿意为了整个他所听到的道，他所接受到的福音，而他愿意挺身而出。那斯提凡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就是说，他除了是大有信心，当我们今天在讲他大有信心的时候，是表示这个人是有信心到底的人。这样的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不容易被动摇的，他会非常坚持他的信仰当中他所经历到的事情。这是斯提凡在这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那同样我们也看见斯提凡这个人，除了因为他是大有信心以外，我们也看见在第六章的第八节说，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这样的一个人，所谓有恩惠，就是这个人基本上他是很能够去体会别人，他也能够在上帝给他的恩典的当中，他有足够的能力。这样的一个能力是表示圣灵的运作，圣灵的大能在他的身上，他能够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虽然当时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记载说到底斯提凡的神迹跟大奇事指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也从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看见，如果圣经记载说他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就不是指在基督徒中间，这个民间指的是在一般老百姓的中间。那他既然在他们中间能够行了大奇事，他是真的有能力，他能够行神迹。行神迹好像你就是很容易做得到的事，并不是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在圣灵的同在里面，你几乎是不可能行到这样的一个神迹。当然我们也看到说，因为斯提凡在整个的信仰的里面，他的布道
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那里说，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他是一个有口才，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口才有学问的人是一个能够辩论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有圣灵和说话，以智慧和圣灵来说话。要是用什么样的智慧来面对什么样的人，不是我们太容易在一般的事情里面我们所可以去理解的。但是对斯提凡来说，他因为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他所讲的话是能够让很多的人在这中间慢慢慢慢去学习，去了解，并且从这中间发现他很难去抵挡他。这就让人家不得不说，这样的一个人并不是只有学问，并不是只有智慧，而是有神丰富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斯提凡，他是因为他的一种积极性，他非常努力的抓到机会，有任何机会的时候他就开始向人家传福音。因着这样子，他就被人家所陷害。那么陷害他的人就把他抓到公会那里去。那么他们说他是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听见他说毁谤摩西和神的话。这是人在定人的罪的时候，人会用一般高的标准来看这个事情。那因为摩西的律法是犹太人在犹太社会里面是一个最高的准则，而神的话是没有人能够更改的。不要说是更改，这你说毁谤，那也就是说神的话被你所糟蹋了。他们用这样的罪名来起诉他。因为这些人他们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迫害。所以你看到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所有的人，这些诬陷他的人，都是因为被收买了。收买就是说这些人被得到了某些的好处，那么他们就去诬告，并且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那对犹太人来讲，圣所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圣所是不容许任何人去糟蹋的。那律法更是在当时来讲是一个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生活中、信仰里，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这都必须要遵照律法。所以如果有人要糟蹋圣所和律法，这是一个对犹太人讲是一个非常重的罪名。他们用这样的罪名来诬陷斯提凡。那对斯提凡来讲，他到底说了哪一些事情是让犹太人会不能够接受的？当然，当他在传讲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那个被犹太人定死的耶稣，他已经复活，当然对许多的犹太人来讲，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对斯提凡来说，他面对的这些人的控诉，这个控诉本身是说斯提凡要让这些犹太人改变他们的规条，改变他们的这种律法， 那好像就是会影响他们整个在信仰中间他们的整个的基础。这些人非常的狠毒。我想我们今天在许多的时候，特别是在有一些压迫的地方，特别是在有一些瑕疵的地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着别人给我们不同的帽子，不同的罪名，不同的指控，这些无非是要让我们被唾弃。在法律上来讲是如此，在信仰上来讲也是如此。那么这些犹太人当他们讲到这些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要置尸提凡于死地，唯有他们让尸提凡的罪名是不容易去洗脱的。那么这也就是说他们控告他的罪名啊，要让这个尸提凡在整个面对的审判的里面是没有办法逃脱的。犹太人之所以那么恨他，是因为尸提凡讲的话的确对他们来讲是不容易他们被接受。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尸提凡的背部好像是可以看得到，可以预期得到，因为对犹太人来讲，除掉了尸提凡，可以让更多跟随耶稣的这些人得到警惕。那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在面对任何的迫害、攻击、搅扰的时候啊，都会让我们有一点点的心惊胆跳。我们很怕有的事情来到的时候是超过我们的能力所能够承担的。我想我们的确不容易去承担一些东西，不管是在精神的层面，在肉体的层面啊，都不是我们容易去承担的。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相信神在给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他必有他最好的预备。我走过那么多的地方，也听到很多不同的一些信仰中的见证，也知道很多人在信仰里面受到了各种的折磨。那么这些能不能够让我们侍奉主的人打退堂鼓呢？我所看见的许多侍奉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哪里，许多人坚持到底，虽然知道前面要走的是一条多灾多难的路，但是这许许多多的同工们仍然愿意走上去。走十字架的道路本来就是一个付代价的道路。耶稣在背自己的十字架走向哥哥他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耶稣背自己的十字架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他已经为我们铺了一条路。再难的再大的也不会超过他所承担过的事。所以尸提凡在这里我们看见，那当然在这个第一大点的最后一个我们看见的就是第十五节，在公会里坐着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些人怎么看得出来？他们会感觉到尸提凡的面貌像天使的面貌呢？我们都知道说天使的面貌是会发光的，天使的面貌是带着喜乐。那既然尸提凡他被带到这人面前， 那就表示说他并没有任何的恐惧，他坦然无惧地站在这些人的面前，他的脸上发出了光芒，他的身上带着神给他的光，所有的爱跟香气在他的身上。那我们看到了一个侍奉神的人，当要面对的这些的时候，是完完整整预备好自己，准备面对前面所要加在他身上的这一些罪名。感谢主，斯提凡的被捕让我们看到第一件迫害基督徒的事情在五旬节以后正式展开。那么我们也看见神拣选了一个有信心、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来做我们的先锋，他先走这一条殉道的路，所以对我们来讲他已经做了很好的榜样。那第二点，我们要从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十三节，这里面很长，那我只请同工们在这边注意到我有四个重点在这里面。第一个，斯提凡在这边提到神呼召亚伯拉罕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呼召亚伯拉罕跟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第七章第一节我们一直这样看下去，那么我们在这边看到了在第三节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那我们在这边看见斯提凡提到亚伯拉罕在这中间神给他的应许，那他特别提到的就是当亚伯兰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神向他显现。那这个事情对犹太人来讲是他们所熟悉的，是他们所了解的，神在对亚伯拉罕在讲这些的时候，神所应许给他的就是他要使别人因他得福，他的后裔要多如海沙。那我们看到的就是当亚伯兰还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他跟他的父亲等人就离开了加勒底，他们来到了哈兰。哈兰并不在迦南，迦南离哈兰还有一段的距离。在那里神再一次向亚伯兰显现，让亚伯拉罕清楚地听见神对他所说的，他说你的后裔必要成为大国。那么从那里面看见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离开加勒底，到了哈兰，最后来到了迦南美地。那我们看见的是神的应许是在他的身上一直不停地在那边引导他。那斯提凡提这个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斯提凡提这个是告诉他们说，原来我们的祖宗就不是在这里的，可是神让我们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里。在这当中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这些话，所说的这些话是让他们再一次被提醒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千真万确的。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说，神在与人立约的时候，这个约是永远有效的约， 所以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在使徒行传的时代，这个约仍然是存在。所以提醒犹太人不要忘记神的应许跟神给他们的约。然后第二个在这边要提到的约瑟蒙拣选。那我们都知道说约瑟为什么提到约瑟的部分呢？那么当然在后面我们看到第七章第八节以后哈，一直这样下去，那请各位看到第九节，他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惠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结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出次往哪里去。我先从这里来请各位一起来看，约瑟是当他自己成为他哥哥眼中钉的时候，他哥哥们非常的不满意他，那么特别是他做过一些异梦，他也解释了这些梦，更让他的父亲更让他的兄弟对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有一次当他哥哥们出去放牧的时候，他就去他哥哥那里，他哥哥他们就本来想把他杀了，结果没有杀，就把他卖给埃及，卖给埃及人。可是神的旨意高过一切，他本来到埃及原来是应该做奴隶的，但是神却很奇妙的让他变成了埃及的宰相，埃及的宰相。所以约瑟本来是一个奴隶的人，这个做一个奴隶的人，那为什么后来会变成一个做一个宰相呢？那是因为他会解梦，这个解梦是神给他的智慧，是神给他的能力，也是神与他同在的一个印证。因此约瑟在这里面他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个犹太人跑到埃及地区，而且做埃及国的第二把交椅，就是法老王以下。那你想想看，神在这中间不是有预备吗？如果神没有预备，犹太人可能在当时来讲可能就面对了结了粮的问题。当结了粮，我们都知道说七年的丰年以后就有七年的荒年，那么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是我们却看见了，因为神已经在埃及准备为约瑟预备的地方，所以对许多的犹太人来讲，如果没有约瑟就不会有接下来的犹太。那这中间我们就看见了神在很多事情里面在之前就预备了一些的工作。对于斯提凡来讲，他要提醒犹太人的就是神在这中间所行的事不是我们之前所容易去理解的，但是却是神在整个计划当中所预备的，这个给他们的提醒。那第三个就是提到了摩西啊，摩西的部分。那摩西摩西的部分我们看到说第三点，摩西被装备。那埃及人对于犹太人慢慢增多，他们就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喜欢，再加上因为新的王起来，就把以色列人贬为奴隶。那么可是呢，他们知道说这个埃及人中间要出一个神所兴起的人啊，但是很奇妙的，摩西却被保住了生命。他被保住了生命，而且我们看见他被法老的女儿捡到了，而且养在皇宫里面作为他自己的儿子。那所以摩西从小就在埃及人的教导的里面学习各样的功课，他在那边学的所有的学问，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是在七章二十二节那里面所记载的。我们看见了神在预备摩西的时候为的是要做什么，神在预备摩西的时候是要准备让 摩西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必须要返回他们自己祖先的土地，祖先的土地。所以在这中间我们看见了神怎么样去呼召摩西，神怎么样来使用摩西，那这都是我们在这里面所看见的。在这整章的里面我们看到了司提凡在提到的这些都是事实，都是事实。犹太人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些事实，可是呢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不见得愿意去接受。所以我们很快的看到七章的五十一节，这里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以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们也把义先传说那义者要来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司提凡在这里面非常强烈的去责备这些犹太人，而他所说的到底对不对呢？我们从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角度来看，他说的是对的，因为没有一个先知，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在犹太人中间是被尊重的。所以呢，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以耳未受割礼。那我们知道说犹太人是在肉体上受割礼，的确他们的心跟耳朵，那么这个心也就是说这个心不会改变，而这个耳朵呢又不愿意去听神现在的声音，所以他们常常抗拒圣灵。所以在这里面他所说的这些话是让犹太人非常非常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的。他所提到的就是非常强的一个责备，责备犹太人从他们的祖先到现在一直都是在抗拒神，一直都在抗拒神。那我们看见呢，对犹太人来讲这样的一个责备虽然是一个事实，但是却不是他们所能够忍受的，不是他们所忍受的。因此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了所有的这些人，当他们听到这些以后，他们都不能接受。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进到第三个大点的慷慨赴义。慷慨赴义，从五十四节我们看，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凡咬牙切齿。但司提凡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的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我们看见的是犹太人，当他们听到司提凡所讲的责备他们的祖先，责备他们的时候，这些犹太人非常不能接受，因此呢他们被激怒了，他们就很恼怒，他们是忍无可忍的。那对于这样的一种指控，对他们来讲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非常的生气，所以他们呢向司提凡咬牙切齿。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看到人家向我们咬牙切齿？那咬牙切齿代表的意思，我就恨不得剥你的皮吃你的肉，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你要恨一个人，你要不喜欢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你才会咬牙切齿。那么所以你可以看见当时犹太人面对的司提凡的那种仇恨是多么的深，多么的高，而他们心里面完全不能接受司提凡所说的。那第二点，司提凡看见天开的，因为他被圣灵充满，而他被圣灵充满他就定睛望天。那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侍奉的人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只有向神仰望，我们只有向神求，我们没有别的路走的时候，你只有向神低头，或者你向天仰望。而司提凡他就向天仰望，他看见的什么？他看见天开了，看见了神的荣耀。哦，你看见没有？而且他还看见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我们从这里面来去思想，司提凡所看到的是一个梦，还是一幅画，还是一个现实？我想司提凡很清楚知道他即将要面对到的那个杀身之祸，他即将要面对到这犹太人会用残暴的方法来把他杀害，而他看到了神的荣耀。而一个人当他正准备赴义的时候， 看见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神在那边为你预备了道路，神在那边等候要把你接到他的怀抱里面，而他又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我们看见斯提凡他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人，他在面对着即将要来的灾难的时候，他满心感谢，他满口感恩，因为他看见天开了，看见天开了，表示这个人在神面前，他非常清楚的知道接下来他所要面对的事，没有惧怕了，因为对他来讲，这些都是荣耀的时候，这些都是荣耀的时候。我们何等感恩，我们何等感谢，因为斯提凡他走这条道路是非常肯定的，是非常有把握的，是非常愿意走上去的。好，再来我们看到了第三点，犹太人用石头打他。57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啊，用石头打他。做见证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犹太人用石头打他，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处死一个人是可以用石头打的，是可以用泥头打的。所以耶稣不是说过一个比喻吗？当他们犹太人抓到这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们抓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他呢？主耶稣说，你们如果谁没有罪，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打他。所以用石头打他，所以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是可以的啊，他们用石头打他。而当他们愿意再这样做的时候，斯提凡我们看见他面对的死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他面对的死亡，他面对他即将要来的结束的生命的那一刹那，他直接向主耶稣说，接收我的灵魂吧。你看到没有，一个愿意准备受死受难的人，摆在前面的死亡，摆在前面的那种酷刑，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影响，他勇敢地走下去，他面对的这些，他准备要面对他的生命的结束，没有任何的恐惧，愿意一步一步走上神要他走的路。我们感谢主，斯提凡他面对的死亡，他没有任何的恐惧。当然最后的一点，斯提凡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似乎我们有点熟悉，有点熟悉。你有没有看到，斯提凡并不去恨这些杀害他的人，斯提凡也不去恨那些出卖他的人，他更不去恨那些诬告他的人。他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他知道他必须要面对这些，所以他勇敢地去面对。我们的信仰是给我们一个爱的力量，不是给我们一个恨的力量。从事布道宣教的人更要清清楚楚地记得，不管仇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爱他的心永不改变啊，永不改变。所以斯提凡面对的这些，他非常非常坦然的在神面前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他就睡了。用石头打死不会马上死，因为打到的都是外伤，都会是流血，这些打下去的时候他不会马上死，他会流血，他会痛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睡了。所以神的预备是多好。那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付代价的道路。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学习你的路，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斯提凡成为有福的人， 愿我们在布道宣教的路上求主保守我们，也让我们的信心同样的坚固。我们特别仰望你，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和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